幽静悲剧。出家门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走进一条曲径。有二三十年之久，我天天走过这一条路，到办公室去。因为天天见面，也就成了司空见惯，对他有点漠然了。然而这一条曲径却是大大有名的。记得在50年代，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我看到有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画的就是这一条路，足证这一条路是同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有某一些联系的。至于是什么联系，我已经记忆不清，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点印象。这一条平平长长的路是有来头的，不能等闲视之。这一条路在燕园中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的。我上面说它平平长长，这话有点语病，它其实是颇为不平常的。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时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力，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一到冬天当然都有白雪覆盖。在湖中，昔日的潋滟的绿波为坚冰所取代，但是在山上，虽然落叶树都把叶子落掉，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思是想把其他树木之所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非要显示出绿色的威力不行。再加上还有翠竹助威，人们置身其间绝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了。这一条神奇的幽径情况大抵如此。在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中，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最留恋难忘的是一株古藤萝。藤萝是一种受人喜爱的植物，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北京藤萝的记述。在古庙中，在名园中，往往都有几棵寿达数百年的藤萝，许多神话故事也往往涉及藤萝。北大现住的燕园是清代名园，有几棵古老的藤萝，自是意中事。我们最初从城里搬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几棵据说是明代传下来的藤萝。每年春天，紫色的花朵开得满棚满架，引得游人和蜜蜂围集其间，称为春天意境。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评价，在众多的藤萝中最有特色的还是幽静的这一棵。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在临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概。因此从下面看，除了一段苍黑古径像苍龙般的粗干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每年春天，我走在树下，眼前无藤萝， 心中也无腾挪，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关，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些是藤萝叶，哪些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颗古藤的存在，故而乐之了。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掉，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茫茫烟园中，只剩下了幽静的这一颗藤萝了。它成了烟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愤惆怅之余，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幽静中这一颗古藤。每次走在它下面，嗅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风声，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我快乐得太早了，人生毕竟还是一个荆棘丛，绝不是到处都盛开着玫瑰花。今年春天，我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我的眼前一闪，吓了一大跳。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的球干忽然成了吊死鬼，下面被人砍断，只留上段悬在空中，在风中摇曳。再抬头向上看，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花朵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干已经被砍断，脱离了地面，再没有水分供他们生存了。他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湖闲愁。真正的伟人们是绝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绝不能成为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这一颗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的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静的情趣呢？但是这也不行，眼睛虽闭，但耳朵是关不住的。我隐隐约约听到古藤的哭泣声，细如蚊蝇，却依稀可辨。他在控诉无端被人杀害，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二三百年，同他所依附的大树一向和睦相处，他虽阅尽人间沧桑，却从无害人之意。每到春天，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焉知一旦毁于愚盲之手。他感到万分委屈，又投诉无门，他的灵魂死守在这里。 每到月白风清之夜，他会走出来显圣的。在大白天只能偷偷的哭泣，山头的群树，池中的荷花，是对他深表同情的，然而又受到自然的约束，寸步难行，只能无言相对。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世，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颗骨疼的生死呢？于是他只有哭泣，哭泣，哭泣。世界上像我这样没有出息的人大概是不多的，骨疼的哭泣声恐怕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在浩茫无际的大千世界上，在林林总总的植物中，燕园的这一颗骨藤实在渺小的不能再渺小了。你倘若问一个燕园中人，绝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颗骨藤的存在的，绝不会有任何人关心他的死亡的，绝不会有任何人为之伤心的。偏偏出了我这样一个人，偏偏让我住到这个地方，偏偏让我天天走着一条幽径，偏偏又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悲剧。所有这一些偶然性都集中在一起，压到了我的身上。我自己的性格制造成的这一个十字架，只有我自己来背了，奈何奈何。但是我愿意把这个十字架背下去，永远永远的背下去。